大家好，我是谷歌。那 Apple 呢，果然不负众望呢，召开三度发表会啦。在台湾时间的下星期三，就是11月11号凌晨两点呢，将会召开 One More Thing 发表会。那我只能说，今年真的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啦，我这辈子还没有看过11月的苹果发表会。那这次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产品呢？啊，废话，你只要看了这次的 AR 宣传图示之后呢，就会知道一定有 MacBook 的嘛。好啦，在讲 MacBook 的重要情报之前，先来了解其他可能会出现的产品哦、喔。就包括谣传非常久，可以利用 iPhone 上的约万超宽屏晶片跟蓝牙来进行定位追踪，帮你找回钱包啊、钥匙的 AirTags 这个装置了。或者说也是谣传非常久的耳罩式的主动抗噪真无线蓝牙耳机 AirPods Studio， 应该都有机会赶在西方的 Holiday Season 之前上市啦，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喽。那接下来就可以来聊一下搭载 Apple Silicon 的 Mac 的一些情报了。那可能会有观众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 Apple Silicon， 在这边就简单说明一下。在今年的6月的 WWDC 世界开发者大会上呢， Apple 已经宣布要在未来的两年内逐步汰换掉 Intel 的 X86 架构处理器，全面在 Mac 上换装自家研发的 ARM 架构 Apple Silicon。 那这些 Apple Silicon 呢，其实也不陌生哦，就是跟你的 iPhone、iPad、Apple Watch、Apple TV 等等的 Apple 产品呢，用了同样的一个系出同源的核心架构啦，终于呢算是统整了所有 Apple 的产品，然后到一个一致的平台上了。那至于这样的转变对我们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可以预期 Apple Silicon 的 Mac 的能耗比会比 Intel 来得更好，所以可以预计 MacBook 可以更像 iPad 一样呢，可以不需要风扇，也不会过度发热，维持不错的效能跟很好的电池续航力咯。在软体方面呢，未来的 Mac 应该也可以原生运行 iOS 的 App， 而且呢，如果开发者想要把 iOS 的 App 真的移植到 Mac 平台上呢，还有它后续所需要维持更新的一些困难度跟成本也都会大大的降低，所以算是可以在 Mac 的生态上呢，带来一股新的力量啦。只不过呢，在更高端的 Apple 自研的这些晶片的效能呢，还没有潜力可以依循，而且最初这几代 Apple Silicon 的 Mac 也会遭遇一些软体相容性的问题。就算 Apple 所提供 Rosetta 2的模拟层呢，效果非常的好，在运行旧的 X86 架构的 App 的时候呢，难免还是会承受不少的效能损失。更遑论是你在工作上所需要用到的 App 呢，就不能开玩笑了嘛。再加上呢，在 Apple Silicon Mac 上运行 Windows 的这些资源的状况，还是一片前途堪忧啦。所以大家在兴奋跟尝鲜之余呢，可能还是得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咯。那下个星期发表会的主角呢，大部分的情报都指出会有三款新的 MacBook。分别呢是由红海所代工的13寸 MacBook Air 跟13寸 MacBook Pro， 以及广达所代工的16寸 MacBook Pro 了。那首先呢，这两款新的13寸 MacBook 呢，都是会换上 Apple Silicon 之外呢，不会有太多新的外观上跟设计上的改变了。那可以理解呢， Apple 这样的操作就是为了避免一次更新太多的东西，然后出包嘛。像是当年的最早的 Intel 的 Mac 呢，都跟 PowerPC Mac 长得一模一样，算是在合理的这个猜想范围内了。首先呢，预计新款的 Apple Silicon MacBook Air 呢，将会采用基于 iPhone 12跟 iPad Air 的 A14 晶片，然后再稍微做客制化的一个处理器了。那它这样会主打是有一个不错的效能，可以处理所有日常生活上的应用啊、上网啊、文书的需求，同时带给你惊人的20小时的电池续航力咯。这样应该可以打动非常多学生的族群吧。那再来呢，新的 Apple Silicon 的13寸 MacBook Pro 呢，预计会采用基于下一代的 iPad Pro A14X 的晶片，然后再做稍微客制跟特化的一个处理器嘛。那它实际上可以达到的效能啊，然后电池的平衡啊，跟这个发热状况等等，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奇啦。至少它想要取代掉的一个竞争对手呢，是八代的 Intel Core i5 跟它的 Intel 内嵌嘛。那我想以 Apple 这几年做 iPad Pro 这样的实力，应该不会翻车才对咯。那更棒的是呢，这两款的 MacBook 呢，并不会直接取代掉目前现有的 MacBook Air 跟 MacBook Pro， 而是会采用一个比较低的售价跟他们一起贩售，然后提供消费者更多选择跟一个比较的一个状况啦。新款的 MacBook Air 预计会是799美金起跳，然后对比上目前的 MacBook Air 就是999美金啦。那至于13寸的 MacBook Pro 呢，则是会以1099的售价开始贩售，那对比上目前的 MacBook Pro 呢，则是1299美金，都会有一个至少200美金的一个售价的差异，我想真的是非常的打动人去购买第一代的产品的感觉吧。那至于16寸的 MacBook Pro 呢，则是情报有比较多的出入啦，不过比较可以肯定的是呢，它量产的进度似乎比其他两款13寸的 MacBook 还要更慢，所以可能在这次11月发表之后会马上上市，应该就只有13寸的这两款 MacBook 了。那16寸 MacBook Pro 也有一些消息指出呢，其实是一个常规的第十代 Intel CPU 再加上 AMD 的 RDNA 二代架构的显卡的一个常规升级了。 那我还是觉得也不错嘛，毕竟在最后一次升级还可以获得 Big Navi 的显卡，也是蛮香的吧。那当然啦，有很多新的情报指出，全新的 iMac 跟 Mac Pro 都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设计当中了。那纵观一下 iMac 目前的产品线，就可以理解到，非常久没有更新的 21.5 寸的 iMac 呢，应该在明年的第一季呢，就会被全新的24寸 iMac 给取代。再加上呢，目前也有流出说这个 iMac 会采用 A14T 的晶片跟一个 Apple 独立制造的一个设计的 GPU 啦。那到时候的效能呢，还有全线设计怎么样呢，也是让我们蛮好奇的。那至于 Mac Pro 呢，只是传说呢会有一个缩小将近一半体积的这样一个激进的设计哦，把原本的 Xeon 处理器啊，还有 AMD 的独立显卡，还有他们所需要的散热空间都给省略掉了。不过 Mac Pro 这一代毕竟是一个主打可以扩充的 PCIe 插槽，还有 RAM 插槽，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功能嘛。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到底会是一个何方神圣呢？也要等到时候有更多的资讯呢，才会知道啦。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下礼拜可能会看到什么样的 MacBook 产品啦。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我是谷歌，我们对，星期五要记得订 iPhone 哦。再见，拜拜。